好，各位大德，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述哈。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是到159页。那可是我们今天还是从154页呢，再稍微复习一下。那预计呢，今天呢，如果照进度来说呢，应该要把第七卷讲完，也就是要讲第六卷跟第七卷。讲两卷，所以呢，早上讲一卷，下午讲一卷，啊，应该可以了哈，因为我这一次呢，今天呢就不会逐字逐句的念，而是呢，把比较重要的，啊，念一念而已，然后呢，把我所懂的跟各位做报告，啊，因为呢这边开始呢，是真正这个中论的内文开始做解释了，所以他比较不会像前面哈，都是吉藏大师他自己的一些心得报告啊，所以呢，只要能够把中论的文我们能够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啦啊。好，那么这个154页这地方呢，你可以对照后面哈。943页的科判，那么他一开始呢，就是呢写到哈，这个154页配合943嘛哈，这边开始呢要用青木论师的中论解释哈来开始，所以他的科判呢其实也没有做得非常详细，但是大致上他的整个组织看出来了哈，所以你看他这个943页这边以初以次，初呢就是青木四八部青木论师啊、哦，然后次的话是龙树志士八部，然后青木论师这边呢他就没有再做科判了，只有龙树那边才做科判，所以呢回来154这边，他说啊青木八四八部这边呢再分两部分，所以总是两记忆跟别是两记啊、哦，也就是说呢哪两记呢，如果各位这本有带来那是方便，那如果没有带来呢没有关系，如果这本有带来那么就是呢第10页啊、哦，这是第10页的这个两个记诵，也就是呢中论一开始的这两个记诵，那么如果没有带来的话呢，这两首寄送是在我们这一本书的哪里呢？94页就有，是哦，那是前面的，现在是要看到后面去哦，要看到后面去，所以呢，在187第7卷187这边，那么187的中间。下一个版本中这本书哈，下一个版本要一定要把这个寄送的字形哈弄得明显一点，因为这看起来不是很明显哦。所以187的中间，诸法不自生，哎不对，哦对不起，这是后面去了，那个是后面的寄送去了，所以真的是你说的是94页哈。好，94页这边。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中论一开始是这两个寄送，然后呢稍微青木论师呢稍微再讲一下开头，然后呢又把这两个寄送又重新讲，所以才会说呢重新重叠八部解释，所以这个第六卷的开始呢，就接着呢就讲青木论师他的解释长行文啊、哦，所以回到154页哈、哦，这边才会说呢，先总是两记忆，先总的来说这两个记诵，然后呢才分开解释这两个记诵，那么总是两记忆呢？就是这个154，然后呢157到158的问答，就这样而已、哦、 那别是两记忆是从哦没有没有对不起，总是两记忆就是只有这句这两句话，以此二记赞佛，则以略说第一义。然后呢，别是两记是从问曰诸法无量一五七这边，所以各位看哈、哦，他这个一五四这边第二别是两记下面的初问答是第二记，从不生者以下四出记，这个就是在解释第二别是两记。所以总是两记就是只有那两句话。那么这个总是跟这个问答，其实我们上一次呢就已经提过了哈、哦，稍微讲过了。但是呢，这边稍微再复习一下，它的总是两记忆的话呢，就是里面呢有赞佛跟第一义这两个主要的意思啊、哦。那么赞叹佛有各种赞叹的方法啊。哦，所以呢他从一五四的最后这六行呢就开始把叹佛跟第一义配合能说所说教体教用，然后呢二字中道二地中道这样子来对说、哦、对说这个赞佛跟第一义。然后呢到了一五五这边呢就开始配合佛的三身啊，但是他不讲三身，他讲两身，一个是真身，一个是应身，啊或者是呢，真身也叫做法身，啊，然后呢，赞叹佛的二身结束之后，再来说呢，都在赞叹第一，那可以是法第一、人第一、教体第一、教用第一。啊，字第一，地第一，一样配合前面那个，啊，只是把它改成呢赞叹第一，前面是赞叹这个佛，然后跟第一，现在呢是分开，然后呢到了一五六页呢，它就配合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说法，这样子的问答呢，来让我们了解这个八部呢。就是大智度论所讲的第一义悉檀，那么这里面呢比较难懂的就是这个156页哈的2467第七行，这个第一义悉檀到底是什么？他说南方讲北土讲，也就是呢他讲的这两个吉藏大师呢都不是很能够认同，他们对第一义悉檀的解释他不能够认同。第一个南方讲的真谛完尽，那个完尽呢就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南方讲的呢第一义其实就是真谛，就是讲那个一片的空无，就是空性，强调了这个叫做第一悉檀，这吉藏大师没有办法同意。那么北土呢用了实相意识无知啊这么一个说法呢，这个吉藏大师也不能够认同，虽然呢这个是有他的经文的依据，但是呢他认为这样子呢也不太能够认同。你看、哦、他这边写到大智度论有写到云何菩萨知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无知故，无知啊，所以像实相意识无知，所以呢我这边呢就引用知理大师在金光明经玄义里面的注解啊，实相般若他中执实相无知名般若者，为什么会这样来解释？但是知理大师也说这个是执啊，既然是执他就不认同，知理大师也不认同啊，所以说实相无知这样叫般若，其实他是因为从所造尽，从能造明，从能造智得明，也就是说有一个能造的智，然后呢去观照所造的实相，但是那种智必须要无分别智，所以用无分别就很容易呢跟那个无知划等号。可是这样子一来呢，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他说如此是名非性中义。知理大师认为这个也不是原教信中的说法，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能观的智，然后有一个所观的实相， 能观所观相对，然后呢利用这个能观的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的无知，然后呢去说明实相亦是无知。哦，这样子的用词呢已经首先落入有能所相对，再来呢用能观的智的无分别的名词去套用所观的实相，这样不对。为什么？实相非知非无知，是理两边的，那个才是真正所观的那个理，实相的理的本来的面貌。结果现在用能观的无分别智的名词无分别，然后呢去套到所观的实相理，这个是知理大师认为不妥当的。那么我们吉藏大师呢也是有这个意思，不管是南方讲的真谛完尽一切的空无，这叫做第一谛，或者是呢北方讲的用实相无知，这样子来讲他都不同意。所以你看他写精明不二，他认为应该用制度论讲的，缘是一边，观是一边，因是一边，果是一边，乃至你有中有偏，有虚有实的相对的两边，这个都不是第一义悉谈。第一义悉谈必须要非缘非观，非因非果，非虚非实，也就是要超越两边，乃至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才是第一义悉谈。只不过是在这种没有办法用有形有相的名相去描述它的时候，不得已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名词让我们了解，让佛菩萨去讲说让我们了解，所以强名相说不得已用那个名称，才用第一义悉谈这样的名称。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名称？因为对着四悉谈其他的三悉谈来说，它是超越其他三悉谈，所以才会用到第一悉谈这样的文字。否则它如果是这样的话，四悉谈它还是一种相对的，还是一种数量的啊。哦，所以这一段它就是要说明这个八部就在讲这个。那也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叫做总是两记忆，则以略说第一义嘛。既然这两个偈颂是在讲第一义，那你对什么叫做第一义就要有所正确的了解。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再来157页，他假设跟158他就假设一个问答啊，既然如果我们有执着，诸法无量啊，执着也无量，为什么你只用这八部去破？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为什么你只用这八部去破？所以158页呢，他的回答就说：法虽无量，略说八事，则为总破一切法。否则你讲再多，你也没有办法去涵盖所有的分别执着，没办法的，众生的念头太多了。所以呢他在157的最后这几行只是去解释说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答。不，那个不依不异，那个不跟那个所要不的那个法数量不等，所以他这边写到以法真不，以不真法，真就是问了。所以那个不呢就是你要拿什么东西来否定，那就用八个而已，所以你要所否定的却有那么多的法，两边的数量不对称啊。哦，为什么你用八个就可以？所以你看158页的第三行就解释说呢，法多而不少，那个不就是那八不。哦，你不要把它连起来读哦，上一次就特意提过法多而不少，哦，那到底是多还是少，哦，所以呢法很多但不只有八个那么少，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略说八事，则病无不破，教无不生，这就是在赞叹善灭诸系论。 因为既然讲诸系论，就是很多系论，但是就可以用这八部破掉。好，到这边呢是总释，接下来开始别释。这个别释二记呢，对不起，我又忘记哈，问答就在别释了。已经落入错误的印象太久，所以呢就很容易改，很不容易改过来。所以那个问答已经在别释，但是那个别释呢先解释第二记，也就是呢善灭诸系论那个记。所以第一个记呢不生亦不灭不长不断呢，是从这个地方158页才真正开始解释。所以他的科判呢，如果他没有先说明啊，不知道是这样子哈。好，那么再解释这个呢，就是上一次呢跟各位提到，如果各位要先准备的话呢，可以对照这个来看，因为它分前周后周。那么前周就是从这边开始158，那后周呢就是从护次174，后周是从174。所以他把这个文分成两周，用意何在呢？他在158的中间呢就写到，前周主要是从第一义地来说，后周是从世俗地来解释。可是不要忘了，他现在开始在解释那八部哦，只不过呢先用第一个不生做代表，所以整个都是在解释八部，只不过呢先用不生做代表啊。所以第一义地跟世地，这是前周后周啊。那么他的理由在哪里呢？你看158页的最后四行啊，他就问你怎么知道前周是第一义，后面是世地呢？他说回答说哈，后面的第二周有写到世间现见故啊，这个就是在175页那边啊，何以故世间现见故这样子。所以既然是世间现见，那就是四谛。那相对的前面呢，他说这个就是第一义谛啊，甚至呢他从很年轻的时候19岁在道安法师那边也是这样写到，说呢前面周第一周呢用第一义谛，借生以显无生。什么意思？把不同的论师对于诸法有生是怎么生啊，总共有几种，总共有这种生来的状况有九种啊，然后呢都不对，来显无生才是对的。所以他在个158的最后一行才会写，举诸论师的生以明无生。然后后面那一周四谛，借无生以显生。所以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万物无生。这一段哦，如果你没有看中观论书，你直接看中论这个话，你真的想不出来他是这样讲。为什么呢？后周万物无生，世间眼见，世间现见。我们怎么看世间都有生，万物都有生，结果他说第一句话就是万物无生，世间眼见，世间现见，世间眼见。哦，所以呢这一段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直接理解哦，要看他的文才知道他的意思。哦，所以为什么我还会去强调这两行，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他前段呢是透过诸论师以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因果义啊，因果义啊这样子的生啊，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样子通通错，无生才是对。然后呢后周呢是讲四谛，用无生的这个理来显生。所以你看159的第一行写到，举万物无生，欲显成因缘生。 所以因缘所生就是无生。但是他怎么样让你了解到因缘生的这种无生的道理呢？是举万物无生。然后呢，因为万物无生推出来必须要因缘生才可以成立。所以以前墨学一直跟大家强调，缘生在中观的思想就是等于无生，或者是你用缘起性空，空性好比呢跟那个无生一样，我们比较容易连贯在一起。但是缘生，我们往往就会从凡夫的观念认为，既然缘生就有生了，错。缘生在中观的思想就是告诉你无生，告诉你无生就是同时告诉你缘生因缘生、哦、所以呢细的部分呢，如果你没一直都没有办法搞得很清楚，起码你这总的观念能够听得进去的话，算是呢没有白来。不过很不容易，你要说这个总的你能够接受，但是细的部分你看它的注解，我、哦、那个逻辑脑筋要动得很多、哦、你才能够完全看得懂它的意思、啊、真的不容易看得懂、哦、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159页的246第六行、哦、那么今天呢就从这个第七行，这二周四八步是要破同破一切有所得人颠倒定执同生佛的二谛中道。只要你有所得，这种你有一定的执着，认为一定是怎样，在八部里面通通要破，要让你明白了解所谓的二谛中道。所以他说既然目标是这个，初衷后衷都是这个目的，只是初衷呢对着不同根性的上中下三种根性的做四对。那你说四对，四对是哪四对？当然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哦、分开这样来解释。那后衷呢别具一现事以解释之。那什么那什么是那个种子，然后生出芽出来，骨跟芽、哦、所以他后周就用那个稻谷那个骨，然后呢后来就变成长出芽出来、哦、用这样的现世来解释无生因缘生、哦、所以他说后前周呢初周是直视，直视什么？直接告诉你无生。后周是正事，就引证一些事情。所以他下面就解释，举极目眼之事，你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见得到的，来引证解释。所以他说呢，初周在这个倒数第五行，直明即是不生。直接就着这个所谓大家在讨论的这些因啊果啊来讲不生，直接讲。后周呢次周明本来不生，从不生里面去讲到因缘生、哦、所以把前后两周的主旨呢先抓住。然后呢倒数第四行这边，初我看的时候奇怪啊，怎么前面这样啊，这边又改过来。后来我自己给他下一个结论，就是心黄，就是他所处的哈，他所学习的那个地方哈，这是一个地点，一个寺庙的名称哈。有学士云说，初周是破论师实生名不生，就四地门；次周呢是重信其假，习假名于真谛故，就真谛门。我认为他是说有人这么说， 他也没有加以否定，没有加以评判，他只是提出不同的论点。后来只能够这样看这一段，否则为什么会前后不一致？哦，也就是同样都是前面都一样，你看哦，讲论师把他的身把他破掉，名不生，结果把他推到是四地门。他们认为不是，应该是第一地门。后面那个呢，一样从信起假，讲那个因缘生，所以洗假就是为了要洗假名真谛。他说不是，这个还是从四地去说，所以呢，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两个看法。哦，所以他只是说有人这么提。那因为可能是跟他同学，所以他也不好评判不对，哦，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哦，只能这样看，要不然怎么前面讲的都一致，就是这两行讲的不一致，太奇怪了，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既然做四对，那就是四别，四段的不一样，哦，所以这四段呢，就是开始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哦，不依不异。那不长不断呢，就已经到了167那边去了，哦，然后呢不依不异是170，哦，170最后四行，哦，然后不来不出那就是172，哦，172也是一样最后四行，哦，所以这个是初舟分这四个。然后呢不依不异，啊，不生不灭，对不起，不生不灭呢再分两段，正式跟设法。那么设法呢就是在166页的最后一行，啊，166的最后一行，啊，然后呢前面那个正式不生不灭再分成两段，先讲不生再讲不灭。那不灭在哪里呢？也是166中间那里，啊，166的中间，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七行那边，啊，开始在破那个灭。那不生呢，翻到160，哦，那么不生里面呢再分两段，蝶不生章门跟四章门，啊，蝶不生章门就是158那三个字，不生者，所以他们在写的时候都很详细，啊，既然前面讲过了，所以这边再讲一次叫做蝶，啊，那这个章主要在讲不生，所以这叫做蝶章门，啊，然后呢从160这边才真正开始解释这一章，啊，解释这一章，啊，诸论师种种说生相，这边开始四章门，然后四章门里面呢再分两段，先讲生再讲不生。生呢就是诸论师所讲的这九种，那么可是虽然讲这九种呢，他说先总名再别出，总名就是这一句话，诸论师种种说生相，那别出九迹就是呢，你看161或为因果一，或为因果异这两个，然后呢162或为因中先有果，或为因中先无果，这样两个，或为自体生，或为他生，或为公生，这样三个，这样就七个了，哦，然后163或为有生，或为无生，这样子九个，然后这个就是生，生讲完了164如是等说生相皆不然，就是解释不生，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两大段。好，那么再回来诸论师种种说生相，就像上一次他在前面讲的有一个八种错谬，啊，是从自在天来的啦，是从四大来的啦，啊，是从时间来的啦，所以那个是错误的想法。那么现在呢九种生也是错误的想法。那我们读这个的话，不是要去做学问，哦，去记这一些，而是呢是要去想一想，去检讨检讨自己，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是不是有属于 这几种当中的一种。如果是，那就是我们中观、中论、龙树到吉藏大师要帮我们破除掉的。所以如果你对于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些法的现出，诸法的现前，你的了解是落入这几种其中的一种，那借这个机会去看看为什么这个是错误的，吉藏大师是怎么破掉的。这个是我们要把重点摆在这里，否则你去记这一些啊，里面呢很多部派佛教的东西啊，确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哈，啊，初学佛呢根本没有概念什么部派佛教不派佛教，学了几年之后呢，啊，老师啊学长啊一直告诉你这个部那个部哈，啊，是不同的说法，啊，结果呢头昏脑胀，啊，本来呢中国八大宗就已经甚难搞了，哦，还加上什么上座部、大众部、说一切有部、精量部，啊，还是不依不依比较好。好，回来哈，160，所以他这边讲了哈，诸论师种种说身相这边，他就假设几个问答，他说呢，你说这边是要破大圣，对大圣的迷，哦，大圣的人也有丙八部的啊，你怎么会说他们还有错误对身的执着呢？哦，所以你看他回答，虽然讲说是在学大圣，但做二谛定解。怎么说叫二谛定解？世俗谛定有身，或者是自己真的有身，真谛就真的无身，自无身。所以他说呢，佛只是讲身无身，身则无身，结果那一种人呢就认为身跟无身是不一样的两个，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破？所以后面的意思都是这样，如果你对身无身没有真正中道的认知，通通都是这边要破的。甚至呢你对他的不认识呢，只要有所得都判作是身。只要你不见正确的认识，你不但不能够真正认识真谛，你也不能够真正了解事谛，所以都要破。好，所以他这个问答重点是在这里，身无身两者是一体的两面，语言只能这样说。你如果说你看你还是有一体形容词，不得已的说法，所以你两边一定要会通，身无身。然后呢最后四行的问答，他说那好，你现在讲八部中道，八部二谛中道怎么样叫做破论师的身，让我们了解真谛中道。他说呢，从两方面来看，佛的二谛中道呢就是倒数第三行，哦，佛的二谛中道呢就是在讲因缘生即是不生，叫做第一中道，就是在告诉你不是离开生另有一个不生，而是呢最后两行那第一句话，生者即生者不生，这样叫做不生。哦，再来最后一行，如果是为了要破迷教的病，就是你对教法有错误的认知，这时候破诸论师即生意不成不生，把那个句点，哦，移到不成不生下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属外人然后使得名因缘生即是不生，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破了这些论师的身，结果你没办法真正去证明不生，那个不是真正内人，就是佛教内的人，那个是外人。你破身目的就是要破迷教之病，是要让他了解生即无生， 这时候呢，你才知道因缘生其实不生，这才叫第一谛。所以破生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不是只有在破病，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你正确的理在哪里。这就是161的第二行到第四行，它不是只有在破，也在身教。身就是阐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刚刚默学一直提醒各位的，我们去看到这些诸论师的错误，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错误的思想，那就合乎佛啊论师之所以破身的本意，而不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呢拿来跟人家辩论的时候用，说啊你看你这个叫做因果一啊，你那个叫因果义，结果是变成增长我慢，拿来跟人家辩论用的，哦，那这样子不是这边的用意了，哦。好，那么这个地方呢，161的245第五行哈，哦，这边就讲到论师啊，因为不知生即无生，所以叫做迷第一谛。倒过来，如果不知无生而生，那叫做迷于四谛。所以这段问答只是一直跟你强调，生即无生，无生而生，你要同时两边了解，所以它叫二谛中道。哦，那跟前面的八妙，他说接下来问啊，跟前面八妙什么不一样？前面那个是主要面对外道的思想。现在这些论师呢，是佛门内的论师，哦，所以这是不一样，哦，所以要开始讲以前，再给他点出来，这个是佛门内的，哦，所以接下来因果一、因果义、因中先有果，因中先无果，再来自体生、他生、共生、有生、无生，这样总共9个。那这九个哈，哦，后来只好做这个表，然后呢，配合前面35页他也说过，109页他也说过，那真的因为没有对每一步，哦，下去深切的很深刻的去认识了解，所以也只能够依据呢这个书本里面有提到的呢，做出这样的表出来，哦，可是呢用字看起来有点，有些地方是一样，甚至类似哈，哦，类似一样，但是里面的解释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否则呢会觉得怪怪的啊。为什么？你看哦，这边哈，哦，因中有果，二是有因果一，这边也是二是有因中有果，结果因果一，我后来才发现，哎，奇怪，怎么会变这样？但是内文就书本内的文字就是这样写的，哦，然后这边你看245因中无果，因果一，这边因中无果245是因果一，刚好颠倒，所以呢只能够就书本上面所讲的呢大概跟各位这么提一下而已，哦，详细的为什么用词会刚好相反，哦，可能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一部里面它是本身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宗派，比如说像这个三论宗自己给他的名词，可能他们自己本宗的用词呢就不会是像这个三论宗用的。你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就好像华严宗判法相宗，判人家是死教，哦，用了很多说明，用了很多文字去说明说唯识的教理为什么叫做死教，不究竟的，哦，那有很多用词在唯识法相中觉得是你们看错了，华严宗的这样判法唯识宗不见得能够同意，哦，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推论，说这也有可能是三论宗自己给人家安的名词，所以呢会不一样， 好，这个是先交代一下，然后161开始哈，因果一跟因果义，一跟义是什么意思呢？一是呢一体同一个，义的话呢是不同体两个，不同的两个。所以这里面呢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实体，有实体是同一体还是有实体不同的两个体。所以生去呢就是数论派，数论未是就是圣论。所以你看这个161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写到，数论呢是因果一体，圣论的话呢未是是因果一体啊，然后呢又跑出一个乐沙婆啊，这个乐沙婆呢耆那教大家就有一点概念，乐沙婆没听过，耆那教总听过吧，啊，稍微有点印象啊。所以这个耆那教呢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呢，在印度哈，有相相当的啊背景的，也只能我只能够查到这个哈，所以至于他们的理论依据的文字在哪里，我真的查不到，所以只能够根据这边吉藏大师告诉我们的，说耆那教呢讲的是因与果啊，也可以是一，也可以是义，哦，所以呢他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一呢属于一那边啊，属义的话是属于义那边，都还是可以分开一跟义哈，哦。那若体子也是啊，这个耆那教比若体子，就是尼前陀若体子，若体子就是大雄。我最初看这个字典说，哎，奇怪，怎么跟佛陀同一时代的一个当时候的宗教了哈，哦。好，所以都是当时候印度的一些宗教。那在佛教里面来说呢，就是外道了哈，哦。那若提子讲的是非一非义，所以呢，吉藏大师说，那非一还是属于义，非义还是属于一。好，所以应该有四个，一体、一体、一一一一、非一非一。但是既然是可以分裂，是吧？分开成两个，所以他说呢，但列二家，实际上呢，具含四执。所以这里面这是讲这个是外人哦，然后呢，佛法内根本二部：大众部、上座部。大众部讲因果一，所以实际上佛法内根本二部哈，那句话应该，否则你就太奇怪，还以为佛法内根本二部是在讲那个什么二加四执那个哈，实际上是在讲大众部跟上座部。那么大众部讲的因果一呢，他用两个例子做说明，种子后来变成芽。啊，各位可能都看过，或者是曾经也做过哈，自己敷那个木树芽啦，敷那个绿豆芽，本来是种子，后来就长出芽。可是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芽，有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种子在，上面有芽在，啊，可是到最后呢，那个壳只剩下壳，里面的种子不见了，全部变成芽。所以这边呢他就举这个例子，种子变芽，像我们人从少变老，这里面有因果的关系，但是呢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转变而已，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这叫做因果一。虽然从种子变成芽，从小 baby 变成大人，同样都是那个，只是相状改变而已，是这种观念来解释因果一。我们一听就觉得怪怪的，佛法学一阵子后就觉得这种怎么会对呢？哈，哦，然后上座部就强调没有转变，所谓的转变就是同一个东西它自己在变。既然是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讲说还是同样那个？ 种子是种子，有种子的样子；牙是牙，有牙的样子；小 baby 是小 baby， 老人是老人。你怎么能够说是同一个东西呢？所以他才会说无转变异，必须要怎样？种灭于前，牙生于后；小灭于前，老生于后。所以前后是不一样的，因果是不一样的。这样来解释因果义体、哦、然后呢他说皮坛同上座部，诚实中诚实论同大众部。所以呢我这边就给他这样写、哦、既然是同，那他就是因果义、哦、因为呢上座部也是因果义嘛，所以呢萨婆多就是皮坛啊，就是萨婆多一切有部，它也是因果义。然后呢这个诚实同大众部，那大众呢是因果一，然后诚实也是因果一，所以是根据这样的文字做出这样的表出来、哦、可是你去看哦，35页、哦、请大家看到35页最后三行，这个皮坛呢就是说一切有部吼，他其实讲的是呢二世有义，这边讲的是二世有义，结果呢这个我们162页那边呢，嘿，他讲的不太一样吼，那我们稍等去看吼。这边35页最后三行，皮坛讲的二世有是什么意思呢？本有果性，就是我一直喜欢举例的哈啊，不然用这个牙好了，牙跟种，种子本身就有可以变成牙的特性在，所以只要缘具足，它就可以从种子变成那种牙，所以这叫做本有果性，可是要假六因四缘才会从种子变成牙。所以什么叫二世有？过去有，然后现在呢缘因缘具足，现在有，这叫二世有、哦、可是后来呢说一切有部呢，其实他讲三世有是什么意思？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有。为什么？既然过去有那个本有果性可以变成现在的果，那现在的因也可以导致有未来的果，所以为什么叫做说一切有部，就是三世有，所以它才叫做说一切有部。可是呢35页这边只是点出来二世有而已，实际上它皮坛呢是三世有。那诚实的话呢，你看35页的最后两行，诚实里面呢它不承认因中本有果性，但是呢缘具足，所以因中无果，但是呢一切的果的呈现本来就是靠因缘，所以因缘具足，果可以说有生、哦、所以因中无果，但是可以有生，现在的法可以有生。可是呢这个果生起来，过去的因就灭掉，所以叫做二四五，所以这是35页。那么109页这边109页的最后两行就说到生去，就是这个数论因中有果，那因中有果那个果本来就在过去嘛，那现在缘具足生出来，所以才会说呢这是有常的意思在。然后110第一行，为世师就是圣论因中无果，所以你看因中无果，因灭于前，果生于后，那这就是断见了。好，第二行，萨婆多三世有，本果性在未来，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卸过去，三世常有。然后第四行， 升旗部就是大众部啊，你对照这边就知道，升旗部就是大众部，大众部讲的是二四五，也是一样，因中无果啊，所以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断灭。所以配合这几段呢，你再回到162页去看，到底因中可不可以先有果，还是因中无果，统统错，不是属于长就属于断。好，现在呢，吉藏大师呢只是配合前面的因果，如果是一体，那就是有，也就是说本来就有果性，所以因跟果是在一起的，对不对？因中本来有果，那不就是因跟果在一起吗？所以他才会说生去名一，一就是有，因中有果，因果就是一体，因中无果，因中没有果，所以因跟果是一体。讲白一点好了，用实际的例子，否则呢，要不然哦，开始又要开始打结了哈、哦。现在很多人对佛法的了解，我一直强调宿命论是错误的，就是这样。现在的果报都已经是因中决定了，过去的业带着来了，所以这有错吗？佛法不是讲三世因果？佛法讲三世因果没错，但是呢，不是宿命论，不是现在的一切都是全部由过去的业因全部所决定。难道这一生你没有在造业吗？你可以说你这一生所有的业，不管身业、口业、意业，全部都是由过去所决定吗？如果你说由过去所决定，那个过去不一定要远推到远远的过去世，那这个我可以承认，可以算是正确。也就是说，你的过去如果是前一念、前一秒、前一念，这也叫过去的话，那这个是没错。你现在身口意三业都一定跟前面有关系，因为有等无间缘、有所缘缘、有因缘、有真上缘这样的四缘的关系，当然你现在的身口意三业当然跟你前面也有关系，但是所谓的宿命论不是讲了这么短的时间的过去，而是全部由前世所决定，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够说前世种的因完全没有影响，那不会是这样。连佛陀都要举他自己的例子去说明他现在会有这样的现象，都是因为过去呢曾经造了什么业，所以呢他还要示现有这些果报、哦、所以如果呢因中先有果，就有点类似那个宿命论，那个果已经决定了，然后呢只是躲在因里面，假借的缘呢它就现出来了。我们对于因缘果报的了解，是不是多少带有这样的思想在？现在呢，中观的思想告诉你，这样子的话叫做因果一，因果是一体的，因中是先有果的，这是不对的。怎么个不对法？刚刚强调了，它都是一定有自体。因有自体，果有自体，有实体，有自性。所以呢，因中的自性包着果的自性，这样是不对的。如果是无自性、无体，而是呢，因缘假生，这样是可以允许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他要破的是什么，而不是呢全部把三世因果这种观念正确的缘起给破掉，不是哦。 所以过去造的业形成了所谓维识讲的种子啊。那么这个种子呢，就有点类似说，是不是隐藏了那个果在里面呢？多少有这个观念在。但是它是不是一定结果呢？如果是本来就有这个果，无论如何呢，它就一定结一定的果。佛法没有说那样子的因就一定结那样子的果，只可以说那样子的因跟那样子的果有连，有密切的连带关系。举例，杀生，杀一个人，你如何种下这个杀人的业因，你的心态，你的方便，乃至你杀完之后你会不会去改变这个业因，乃至呢这个今生冤家你杀的对象现前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各种条件因缘是错综复杂很多的变化的，会让你那个过去因为对他造成伤害杀死他的那个因呢，呈现在今生的果报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不是像那个一般坊间那个三世因果经啊，杀他半斤要还他八两，没有那么嘟嘟好的，会常会很多改变的。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因中有果的思想，主要就是都有自体有自信，要破的是这个，乃至因果义或者因中先无果都是分开的，有自体。所以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的话，那这一些上座部啦啊毗昙部啦啊，大概呢就是根据这个表这样去了解了解就好了齁。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讲到诚实论，他说呢毗昙啊，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同上座部，诚实同生其部啊。然后呢如果讲诚实不同二事有无，也就是诚实中的呢研究诚实论他不同意啊，不管是二事有二事无啊都不行啊。然后呢这个吉藏大师说不是啦啊，诚实的论文呢确实有21品22品哈，就是二事有二事无，他的确有这两品哦，二事有二事无在21品22品。所以从这两品的文去看，吉藏大师认为诚实论是破有立无，跟升起大众部一样啊，破有立无从升起大众部是一样的意思哈。那大众部是什么？大众部就是二事无，二事无哪二事？过去未来无，只有现在是承认现在的法，过去法未来的法都不是实有。他的二事无是这个意思啊，跟刚刚讲的那个跟前面35页那边又不太一样。所以他的二事无是过去没有，现在有，未来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是只有现在有，这叫二事无。好，那么这个是因中先有果，因中先无果。再来自体生他生共生也一样。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他的注解都是对比于其他的宗派啊，不同的宗在讲啊。那么后头呢在讲自生他生啊共生那边啊，也就是呢186页187页第七卷开始哦，这就是真正在破这个四生了哦。所以162页这边呢自生他生共生呢他就没有自己的主要的说法，而是把其他的宗他们所要破的给他列出来哦。所以你看这个162的倒数第五行，他说毗昙宗呢从信大生四大，诚实中从理大生四大，并是从自信生义。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用词有点熟悉？怎么个熟悉？从真如本性生一切法，真常为心的用词就类似这个。 从理生事，有点类似哦。哦，所以你说那这个不就被中观破掉了吗？所以这边哈、哦，理大事大，信大事大，这个都是有自信，有自体。不管是理或者是事，它都有自信，有自体。他要破的是这个，所以在真常唯心里面，你在讲用这个从真如生一切法，或者是从真如现一切法，或是讲一切唯心所现，你一定要避开，你在解释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自信生这种观念，绝对不要用自信生实有生去解释那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你如何能避开？如果你没有从根本上有正确的了解真常唯心，你很难避开。尤其你初初学真常唯心，就是学这样的念头，学这样的观念，你自然而然你在解释的时候，唯心现，唯事变，你就很难避开自信生的这一种观念。即使他学了很多般若经，也在破相，破，但是呢，他如果根深蒂固自信生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的话，他很难破掉。所以学佛真的你要走到真正的入门真的不容易，要避开种种的歧路。好，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就举了几个例子哈、哦，去说明不同的宗派，那不是自生就是他生，要不然就是自他共生。好、哦，所以前面先讲自生，后面呢就讲他生。那163页的第二行开始讲共生。外道尼见子就刚讲那个哈、哦，跟那个耆那教在一起的哈，所以你看他说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有一男女共和合生于众生，哦，这是共生的很明显的。再来呢，数人就是数论派，哦，八相相符共起，八相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生住意灭四本相，哦，还有生生住住意意灭灭四小相，所以呢，一法的升起一定都有这八相。所以这也是属于共生一种。另外呢，诚实论写到四维就是四大，哦，那么他这个地方呢，虽然用四维呢，我们可以看成是基本粒子，现在我们比较常用的这个科学名词哈、哦，科学上的用词就是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和合有住，五音和合有人，在吉藏大师判。属于共生的意思。为什么？基本粒子你认为实有，合起来的柱子你也认为实有，五音你认为实有，实有色受想行识，合成那个人我你也认为实有，这样就叫做共生。所以你看《般若心经》第一句话就告诉你，照见五蕴皆空。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于五蕴的了解变成我们现在的生命，在你的观念里面，你是不是隐藏着有共生的念头，共生的这种思想？因为我们凡夫很难打破这个我没有生吗？明明生就生在这里，怎么会说没有生呢？所以这个真的很难打破。你像肉，这个色法肉体有啊，思想有啊，色受想行识都有啊，然后合起来有我啊，都有。好，再来或未有生或无生，最后这两个。一开始呢，吉藏大师说呢，这两个也是另外两种生，不是总结。所以他说有人认为这个是总结啊、哦，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今未不然，我认为那个今未不然，此文或称于或未则是别际非结上也，这几句话应该是跟着上面来，也就是说上面有人讲说这个是总结上面的七个，上面那七个不出有无，吉藏大师说不对，这边用个或，总共九个或， 所以这九个祸是平行的，都是别迹。所以呢，这九个既然都是平行的，就是都要破的啊。所以你看这个163的倒数2467倒数第七行，今明可有两义，第一上七即明法体，此两执变生相。那个法生出来是因中有果，是因中无果，是自体生，是他生，是共生，所以是讲那个法生出来的那个体是如何的一个状况。现在是讲生的相，到底有生还是无生。所以这种呢，连佛门里面萨婆多说一切有部，还有呢毗婆舍婆提，这也是第一次看到啊。这边有一个附带162的最后两行哈，那个所作因又叫做呢这个无障因能作因哈。什么叫所作因呢？就是这个法生起来的时候，除了自体外，其他一切呢都不障碍它，所以呢其他的一切法都叫做这个法能作因的体。所以呢这个所作因呢就有这两个意思，只要不障碍，甚至呢可以帮他成就有所办啊，有这两个意思啊，不障碍有所办都叫做所作因啊，这个是名词的解释。再来这个毗婆舍婆提，就是分别说不啊。可能在座有一些学长呢 有看过这样的名词分别说不，但是呢大概很少看到毗婆舍婆提啊。所以这两部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认为法体外别有生相叫做有生。那如果呢生其部就是大众部跟法沙门部，又另外一部，我后来懒得去查了，反正就是一部法沙门部。那么多部讲了法体外无别有生相，一个体外有生相，一个体外无别有生相，这样来讲有生无生。或者是呢像数论派，有为就是有生，无为就是无生啊。那毗婆舍婆提也是这样写啊，生相是有为，然后呢生相是哦，对不起，毗婆舍婆提呢是说生相是无为哦，这很奇怪啊，这比较奇怪啊。生相是有为我们还可以接受，生相是无为太奇怪了齁。好，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的话呢，上面讲到果有无，现在是在讲因有无。什么意思？自体生，他生，共生，生出来的果哦，所以呢是讲那个果的有无。现在是讲有没有因啊，有因无因。所以你看他们下面就写因是有法，有为因能生诸法，或者是呢因是无法，无为因能生诸法。用有为因还是用无为因能生诸法，所以讲因是有无来讲有生无生。所以故意有因无因，无因乃是无有于因，今明以无为因也，以无当成因啊，所以这边叫做有生无生啊。然后呢164呢就开始讲，那说那这是谁的观念呢啊。他说呢佛门内佛门外都有哦，外道里面有两个，一个叫做浮水外道，一个叫做口利外道。浮水外道说呢水能生一切，那就是水是有啊。那口利外道呢是太虚空，太虚空生四大，四大生药草，药草生众生。所以呢这个跟我们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啊，我们的太极两仪，然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衍生成一切万法，还比较细致一点。这个口利外道也未免太粗糙了哈。他用药草生众生呢，所以呢原则上就是从无而生，这就是有生无生。这是外道， 佛门里面呢，称法师就是道称啊，说诸法本来是无，从无生有，即是无生。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哦，这个不行，怎么可以从无生有？但是如果你说呢，诸法本来是无，这句话解释，如果把它解释呢，本性空，就像他前面讲的，啊，说是为了要配合当时候佛法刚进到中国，然后呢，对于佛法很多名才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用这样来配合，哦，说呢要把它解释成诸法本性空，这样来解释诸法本来是无 ，OK。但是呢，道称的意思不是这样，是从无可以生有。哦，所以如果呢你去听法师讲经，有提到这个观念，那要小心。看他是你听错还是他讲错，哦，原则上呢都是我们自己听错，不会师父讲错。那为什么我们听错呢？因为没有政治正见，把那个本性空寂想象成无，缘起想成缘生，无生而生的缘生，你把它解释成有生，真的有生，那这样的话你就听错了。哦，所以本性空寂缘生，所以就是无生而生，生而无生，绝对不是从无而有，从无生有。哦，那不对的。哦，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包括他认为呢，地论中的呢，实地经论，注意看哦，既本有佛性，从此能生万物为顺等用，这个也属于从有生。 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本有佛性，如果顺着佛性就生出四圣法界的禁用，如果违背佛性就生出六凡法界的染用。这就是地论中的思想，在中论里面呢，他判错，从这是属于从有生。你说那我们华严宗也是这样说，哦，华严宗跟地论宗是同一类似的思想，只是地论宗没有像华严宗后来开展成那么完整的体系而已。哦，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学华严宗的人看到这个，哇，中论破掉了。所以那个本有佛性，你就执着有佛性，有自信的佛性了。你对佛性的本有的认知，是不是属于中论所判定的那个有自信的有呢？然后为顺等用，这个没问题，能生佛性，能生佛性是清清净净的，现在它能生，它还能够叫做清清净净的吗？不动的吗？所以你对于华严宗、天台宗所讲的这些，或者是禅宗讲的本有佛性能生万法，你的了解如果如同前面我刚刚这样子的一个批判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对华严宗的或者是禅宗讲的本有佛性生万法是错误的认知。奇怪，不是说今天会好天气吗？会好到星期四吗？怎么下起雨来了？哦，浇花的。哦，哦，你可能常常在这个教室，所以你知道。哦 ，OK， 好，好，所以以上是九种，因果一，因果义，啊，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自生、他生、共生、有生、无生，九种。所以最后告诉你，如是等说生相，皆不然。都不对，啊，所以来讲不生。那不生里面，他说这一段再分三段，三别。啊，哪三别呢？就是总非子后结成不义，啊，什么意思呢？这第一句总非如是等说生相皆不然，所以总的都否定掉前面那九种， 这叫总非。然后此事后当广说165页，就是说这个呢后面会讲的更多一点，这边只是先提一下而已，这叫做子后。第三个结成不义呢，就是那句身相决定不可得，故不生。好，所以这个就是结成不生的本意。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总非有三义，164这边总非有三义，讲无声，强调声宛然而无声，无声宛然而声。所以如果不了解同时打通这两边的话，外人不是声而无声，岂是无事无声之声，所以那个声都不能够成立。既然不是无声之声，颠倒痕迹，错误的认知，有信实声，有真的声啊，那么四谛他也没认清楚啊。再来第三个，这九个互相排斥，自相思维互相排斥，记一的说一对一不对啊，记一的说一不对，所以呢一义都是虚妄，都不成。他说好了，你这样说，那我这样反问你，佛破八寂身变无声，龙树破九寂身一名无声，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啊？答云四一出世当知如佛，意思就是说你龙树讲的跟佛讲的到底有没有一样啊？如果没有一样的话，那我干嘛听你龙树的齁。所以当知如佛，以同物无声，故无义也。所以前头是佛说的，现在这边是龙树说的，所以佛说无声，论主声，把它讲清楚而已。所以不一样是在这里，讲清楚没有讲清楚，这样子不同而已，否则是一样的。那四一出世，这个我们上次就解过了，四一菩萨。那子后破呢，这里面呢说整个25品，你说那26、27最后两品呢，那个是对的小圣，前面25品是对的大圣，通通都在讲无声。那怎么说呢，他就引用第7品破三相品里面呢有一段话呢写到求生相不可得，故名无生。然后呢又有一段话，所以不应该另起一段，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在破三相品里面第7品里面，在破住跟灭，前面是生嘛，再来破住跟灭，当知住法即是无生，灭亦亦耳，故知求一切法不可得，即一切法并无生。所以这个呢，这个是在这一本三相品这一本的55页到60页，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就是在55页到60页那边，他说很明白的文字是在三相品这边，其实整个25品都是，但是呢，三相品这边有特别的文字，再来，若别而为言，分开来说，自他共，自生他生共生。这三个主要呢是指龙树是八部记，也就是说用龙树的那个八部记，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这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出，就是破这个自生他生共生，后头就有看到了，我们马上今天这堂课，今天的课一定会讲到。可是呢，如果是因中有果无果这样来破的话，是用四缘记就可以破啊，四缘记就是这本书里面的这个14页、15页啊，14页、15页这边啊，这边就是在破因中有果无果，乃至呢，你还可以一直看到这个19页整个第一品给它看完，所以等于就是主要是第一品啊，破那个因中有果无果。所以断句断好这两句因中有果无果指四缘记破然后呢自他共三记是用这个八部记破， 再来，因果一义是用第二十品因果品来破，哦，在二十品因果品来破。然后有生无生就是呢前面讲过的三相品第七品来破，这是分开中论的文，哦，否则的话他说整体来说整个二十五品通通都是在破，哦，破这个要讲无生，所以最后生相决定不可得这一段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十分钟，哦，再回来。